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所要查考诗篇的段落呢，是在诗篇的第98篇，诗篇的第98篇。所以现在就请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同来翻开诗篇第98篇。诗篇第98篇呢，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篇诗篇。每当犹太人他们在晚崇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呢，那就是呢，他们会先读旧约，然后再读新约当中应验旧约的部分。这是一个特别的聚会。而每当他们读旧约，在读新约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来读诗篇第98篇了。因为诗篇第98篇呢，可以说是一篇颂赞的诗篇。而且很特别的是呢，在诗篇第98篇里面，没有任何异教的色彩在里面，也没有与任何异教的比较在当中，没有对敬拜的一种教导，只有欢欣与快乐。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研读诗篇第98篇。首先呢，德仁会请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朗诵诗篇第98篇，而之后呢，张德仁也会来放一段音乐，我们透过音乐也来默想这篇诗篇，最后张德仁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第98篇了。现在就让我们来听陈家乐弟兄为你我来读经。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
下面我们一起来默想诗篇第98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九十八篇呢，一般学者都将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个段落呢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第三个段落是第七节到最后第九节。第一个段落的主题呢是一到三节，颂赞荣耀的神，颂赞荣耀的神。第二个段落呢是在四到六节，万民的颂赞，万民的颂赞。第三个段落是七到九节，穹苍的颂赞，穹苍的颂赞。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一到三节。第一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这节经文呢是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使用的经文。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到底新歌是什么意思呢？新歌指的是一首新的曲子，一个新的词曲，还是指的是在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当中他们所说的灵歌呢？就是受着圣灵的感动，自己呢不由自主的唱着一些你自己过去的经验所没有的、不明白的、创作的新的一些赞美的曲调跟词曲呢？我想到底新歌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回到旧约的字义研究去做一些研讨。当然就希伯来文这个新歌这两个字呢，它指的很表面的意思就是一种新写的歌，也就是一种创新的、一种创作的新歌。然而新歌的意思呢，在一些旧约的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它并不是如此肤浅的只停留在所谓的新歌发表会啊、新写的歌这样的层次当中。有位旧约的学者呢叫做 Anderson 呢，当他在研究旧约的赞美甚至于研究诗篇所谓的新歌的时候，他发现呢新歌它不只指的是一种新写的歌，它更指的呢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回应啊。换句话说，所谓的新歌是指的一种对人来说、对神的反应来说呢是一种活泼跟新鲜的态度。Anderson 呢他又说，事实上这种回应呢、这种活泼跟新鲜的态度常常是跟上帝他长新的怜悯是相配合的。长新的新呢是新旧的新，长新的怜悯呢是相配合的，因为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因此 Anderson 说，在研究新歌这个词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处旧约经文呢，就他的研究的理解是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以下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二十二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因此这地方是一个在赞美神的里面的一种上下文，在这处境当中是对神的一种赞美，也把新的概念呢放在这经文当中，而跟新的概念所联合的乃是上帝的怜悯。因此 Anderson 说呢，在研究所谓的唱新歌的时候，如果赞美当中唱新歌是如此的重要，或许基督徒有一种很深的反省是，当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可能唱的 不见得每一次都是一种新歌发表会，每一次不见得都是新写的诗歌，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你我可以把握的，就是活泼而新鲜的态度。而这活泼而新鲜的态度呢，常常是跟上帝新的怜悯相配合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是否想到我们处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当中，然而世事依然在流转，时间依然在韵律，每早晨一样有太阳升起，日落呢有太阳西下，在这万物的整个神的护理跟托管当中，其实是上帝的怜悯。虽然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污染，然而上帝却依然掌管，却依然护佑，依然保守在里面。同样，我们是否每天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思想到神在十字架上的爱， 我们罪的赦免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如果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他用重价将你我买赎回来，我们每在地上一天，都是在活出上帝的旨意，都是在表达上帝的怜悯。每一个人都发出一个信息，就是我是罪人，可是上帝怜悯我，他不止赦免我，他更让我可以存活。因此基督徒必定是一个感恩的态度的活出。98篇第一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他所停留的赞美并不是一种肤浅的表面的唱一些新写的歌，新写的歌当然是非常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活泼而新鲜的态度呢？当我们唱旧的诗歌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那是一个陈腔滥调，我们乃是愿意活出一种新鲜的活泼的感恩的数算主恩典纪念上帝怜悯的一种态度，来向神发出一种赞美的诗歌的表达。98篇第一节下半段说，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到底行过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叫做奇妙的事呢？98篇第一节的下文就说明了他做的奇妙事是什么样的事，就是施行救恩。98篇第一节下半段，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我想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对于救恩的理解就比旧约更丰富了。当时的作者可能只是体恤到，可能只是领悟到当年包括过去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包括出埃及，包括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去介入展现上帝的救赎。然而在新约的光照底下，我们更明白这个奇妙的事情实在是超乎你我的想象。这个宇宙独一创造的主宰却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而且这个道成肉身呢，不是生在皇宫贵族里面，这个道成肉身是选择在一个最贫困最贫穷的木匠的家里面。他诞生的时候不是生长在一般的家庭里面，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很颠沛流离，很筚路蓝缕，然而在艰困当中却活出了神在世33年的时候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的行事为人就是一个道成肉身最好的表达，成为人类在行为在生命在信仰在道德各个层面的一个典范的代表，最后甚至为你我的罪上了十字架。这的确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一个神他却选择用奴仆的方式来服侍他所创造的人类，他的爱超乎一切，甚至为你我赴汤蹈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第二节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什么叫发明了他的救恩呢？发明这个希伯来文是显明的意思，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这显出公义很重要，神的救恩的显明，神公义的彰显，并不是为了定罪。新约告诉我们，律法乃是叫我们知罪。这地方公义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把错误纠正的意思，而这纠正呢，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凸显，让我们明白我们实在是罪人，靠着行为，靠着功德，没有办法完全除去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因此第二节也凸显了一个在救恩论当中很重要的，当神显明他救恩的时候，并且是要显出他的公义，而不是要去定罪你我的罪的事实。第三节说，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这地方当我们看到慈爱这个字呢，过去您跟德人一起来查考诗篇就知道，当德人查到慈爱这个字，就想到在旧约的盟约，神怎么样跟以色列立约，从伊甸园之约到挪亚之约到西乃山之约，甚至于之前的亚伯拉罕之约，这些约的共同的特质都是人实在是不配，可是神却主动看重要与人立约。看亚伯拉罕好了，亚伯拉罕好像在一般传统的基督徒的认定里面，他是一个很崇高很伟大的，然而从人论的角度来看，他有极多的软弱，他贪生，他怕死，然而神却愿意跟这样的一个人立约，也凸显了上帝主动的爱。德人很喜欢用四个字来形容神的爱，就是锲而不舍。虽然人是屡败 旅蝶啊，然而神却没有放弃他对人的爱，他用追赶的在追赶人，期待用爱来将人挽回。第四节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欢乐这个希伯来文呢，是一种看到君王所发出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呼声，或是呢面对胜利的时候所反映的一种态度。因此欢乐是一个很正面的，是见到君王，是见到胜利的时候所活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第四节用这个词汇，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四到六节呢是一个万民的歌颂。四到六节也看到说用了很多的乐器啊，包括第五节说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第六节说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因此在当时所有的乐器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弹奏赞美耶和华神。并且欢呼这个希伯来文也蕴含着一种很丰富的神学意义。当这欢乐这个字是一种用在见到君王的时候所发的呼声，因此欢乐这个字的基础就是耶和华是王。如果欢乐这个字也用在一种面临到胜利的时候一种油然而生的本能的反应，耶和华是那位胜利的主。如果欢乐也是一种新歌的活泼新鲜态度的一种反应的时候，可能给基督徒一点提醒啊，当我们唱赞美诗歌的时候，不是爱唱不唱，就是死气沉沉，甚至用一种很有气无力的声调在唱诗歌。不，不是如此，是一种看到君王的时候所反应的态度，是一种知道胜利在望，胜利在前头，有胜利把握的时候，那种活泼新鲜的肯定的赞美。我相信那个赞美是比军队的呼喊，军队在唱军歌的时候还要更雄壮威武，还要更红海飞扬。此外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当中，在音乐的使用上面就有很多的争论。比方说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认为用吉他呢，吉他是属于撒旦的音乐。然而现在却看到在吉他的使用里面常常使用在敬拜赞美当中，过去好像只认为管风琴钢琴是赞美乐器的一种正统。可是看到当时如果回到旧约来看的话，四到六节当时各样的乐器，包括琴，包括号，包括角声，都拿来歌颂赞美神。因此在面对敬拜赞美乐器的使用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只要是乐器都是上帝一种普遍的恩典所启迪给你我的智慧去发明的，所以都可以用来赞美神。 keyboard 也好，电子琴也好，鼓也好，瑟也好，号也好，角声也好，二胡也好，都把它从这个音乐的天空重新夺回来。不要以为那个是撒旦的音乐，让这些乐器能够成为恢复它原本受造的时候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拿来赞美神。第七到第九节是一段穹苍的赞美，世上不止人可以来颂赞神，世上大自然也在做一种无声的赞美。但你我是否听到了大自然对神的赞美呢？在诗篇当中，诗人他看到了穹苍不断的，时刻不断的，日夜不间断的在那儿赞美神。以下我们先休息一下，也来默想一下诗篇第98篇刚才所解析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透过一段沉静的默想之后，我们再进到最后一段七到九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七节呢，到第九节是一段穹苍的颂赞呢。第七节说，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第八节，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第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这整段呢，是用一个拟人的一个手法在表达，收录了呢诸天啊、全地啊、海洋啊，以及溪流河川的声音。这些声音呢，都是在欢欣的，在欢唱，在歌颂神。歌颂神什么呢？歌颂神作王了。因为第九节，因为他来，仿佛出现一个舞台，一个君王，他要出来，耶和华登基作王，荣耀的王来了。我们知道当王来的时候呢，包括神的子民、诸天、穹苍、大地、汪洋、列邦、万民都要一同前来，在这个荣耀的大君王面前俯伏敬拜。这图画对基督徒来说是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在苦难当中如泉源般的展现出许多的平安、喜乐跟恩典呢？当然这些都是神白白的礼物跟恩典跟赐福。然而很重要的是第九节，所有基督徒一个盼望的总纲，是因为谁还会来呢？神还会再来。所以第九节就指出一个这种欢乐、这种救恩的喜乐，一个很重要盼望的前提，就是神他会再来。以前我在念国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学校呢，在班级我那时候有的时候成绩好，有的时候成绩不好，就有的时候被放到整个不好的班级当中呢，好像学校就放弃这个班级了，并不是升学的班级，并不是重点的班级。于是班上的同学有的时候都在玩，都在吵，都在闹，都没有在看书。可是我可以忍耐，当我知道自习课的时候呢，当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可以忍耐，是因为待会老师就会来。我知道老师就会来的时候呢，全班就会安静下去。因此这个吵闹只是暂时的，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也是一个盼望很重要的基础，也是现在你我可以忍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reason， 一个关键的原因。第九节说，他来做什么呢？要审判遍地。至终这些苦难，至终这些善恶，至终这些不好的事情，不公不义的黑暗，都要澄明在神的面前。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神没有偏心，神没有私心，神要按公义，按公正审判万民。同样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要在上帝面前来交账。而这样的信息也给一些怠惰的、浑浑噩噩的、表里不一的、法利赛式的、功德导向的、律法主义的一些基督徒一些提醒。这地方不是要威吓，不是要恐吓，而是一个事实。将来我们必要来到神面前，神要按公义、按公正来审判。相对来说，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冤屈，有多少的迫害，有多少叹息，有多少痛苦，可是当公义的王一来，就要将这一切都更新，就要将这一切都更正，就要将这一切都平反了。而这对你我来说，特别在艰难、迫害、黑暗当中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与安慰呢？这是何等大的快乐呢？难怪诗篇98篇要用欢呼这个词汇来形容我们对神的反应。期待你我今天一起来透过诗篇第98篇，我们真的呢也来向神唱新歌，不只是一个新写的歌，而且是活出一种新鲜的、活泼的一种态度出来。每早晨都是新的，这个新是常常与上帝的怜悯关联在一起。此外，也让你我用一种欢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命向神的赞美，一种见到君王的时候所发的呼声，一种面对胜利的盼望、胜利在握所活出来的一种态度，因为他来。